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晚安睡不着》，Good Night Can't Sleep。今晚的你睡不着吗？没关系，这个夜晚我们一起过。嗨，我是默默，
我是 Zack，
欢迎加入失眠人种的聚会。
耶、yeah, ，我们的试播集来到第二集。
嗯，终于第二集了。
很快吗？
很慢啊，你不是想放慢速度吗？
对，因为第一集其实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出来，我们第一集其实录了两遍，因为第一次录完觉得不是很好，又录了第二遍。但录了两遍我都觉得我讲话还是太快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试试看，那第二集我们就把节奏放慢、哦、虽然跟我平常讲说明会或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但我会试着练习把音调放慢，好像就比较像是广播或是睡前聊天的感觉。
我发现一件事情、欸嗯、你放慢好像会变尴尬。很明显。
真的吗？
真的，没关系啊，我可以容忍。
我是尬聊王嘛。
对，尬聊王。嗯，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呢，就是利用睡前时间有10个好的技巧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哦。
嗯，没错。
你觉得呢，有什么技巧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呢？
嗯，我可以觉得先讲一下，就是现在大家一般大概睡前会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打电动嘛，追剧或是滑手机、嗯、像默默你每天晚上常常睡前都一直看 IG。
但我觉得看 IG 还好。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有些追剧或打电动常常就是一玩一看就不知道时间了。
嗯，像我以前上次有提到说，我以前前两年打传说对决打得很凶的时候啊，我晚上都是可能打到12点半一点才睡，然后那个情绪有时候真的没办法马上结束，因为你上一场还在跟人家厮杀，还在嗨，还是还在气，马上下一秒就把手机关掉，然后关灯，那个情绪我觉得很难平复的过来，很像是你去体育课，你跑完操场，然后马上回到教室之后，你要强迫自己不要流汗的感觉，
然后心跳还很快的感觉。
对啊，那这样怎么好好上课？也没办法好好睡觉。
所以其实没有很适合当睡前的活动嘛。
但是起床还蛮适合啦。我上次有提到，我早上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早起来8点闹钟一响，就传说打开玩个一场，然后就刷牙洗脸，
精神会超好、
啊，会比较好。
嗯，
尤其是遇到这种很废的队友的时候，
会超气的吧、
啊？嗯，那我是知道说，好像蛮多人都会习惯在睡前追剧，我比较不会、欸。
我以前会，但我觉得最可怕就是一部看完一部，你一直想要知道之后的结局。
對，尤其是我之前在追《冰与火之歌》的时候，他每次那个结束
断得很讨厌，
对，
断在最精彩的地方。
上次就有人讲过说，那这样怎么处理？就是如果说你每次看追剧看到最精彩的那段就结束了，你想再看下一集，但是不知不觉又一集追过一集，
我知道，我知道，
那怎么处理？
我会前5分钟就把它关闭。
对，你就看下一集之后呢，看个5分钟或者10分钟，把上一集的悬念看完，也就关掉。那下次再从5分钟或10分钟后开始接就好了。
其实很难控制自己。
对，所以我才想说，那最根本方法就是睡前就不要追剧，不要打电动、嗯。对，那最好连 IG 什么都不要滑，因为上次我们有聊到，其实睡前滑手机的时候，眼睛蓝光被蓝光这样照射，对眼睛其实不好。而且一方面也会让身体觉得蓝光是有点类似太阳的波长，身体会以为 你起床了
哦、没有要进入夜晚休眠的状态。
对啊，就像以前我养狗的时候也是，狗不管再晚还是怎么样，但是你把灯
都
关了，对，但是你把灯都关掉，它你要睡觉了，狗会知道现在进入睡眠时间，
因为它看不到东西吧，
它会觉得说哎、欸，对哦，天黑了，那主人睡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该睡觉的生理时钟就来了。但相反的，当我们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例如说你前一晚熬夜，可是你早上7点多走出去晒晒太阳，精神还是会好，这就是我们人生理时钟的地方。那手机蓝光其实就有点这个道理
哦。所以如果贴一个抗蓝光的荧幕呢？
不晓得，那我就没有研究，因为现在手机很多都有那个过滤蓝光的功能嘛。我自己试了之后是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只会让你的荧幕变得黄黄的而已。
对，我也觉得荧幕黄黄的看起来没有很舒服。
所以说今天就是想到说啊，要聊这个主题。我当天看过一句话，就是有钱的人或是成功人士都很会利用零碎的时间。那零碎时间其实我们一般人最好去利用的就是睡前的这一段。其实睡前我后来发现，在你睡前的半小时甚至睡前那一小时还蛮多事情可以做的。
对啊、
所以今天我就整理了10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我觉得是 就跟大家现在观众在听的一样，你现在可能是早上或是吃饭时间都好，但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在睡前听 Podcast 的频道，你就挑一个喜欢的频道来听。比方说像某某，最近你不是说你上班通勤也会在听 Podcast？
嗯，
对，你有听哪些频道？
我有听，其实就都按按看，然后都去听听看他们的讲话的频率啊，或是一些内容，其实还没有特别的喜欢听哪一个频道，因为毕竟我才刚开始接触而已。
对，我觉得我们还蛮厉害的，像例如说像我自己做 YouTuber， 是因为我看了很久的影片，然后我需要，所以我要拍，拍的时候我已经知道 YouTuber 是大概什么样 的概念了。可是我们两个其实没什么听 podcast， 对，
我们也是刚接触就开始在做这个频道，
对，
嗯，
说不定我们录的频道录的节目比听的节目还多，
我觉得一定是。
嗯，不过我前阵子那时候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前两个礼拜在听那个有个叫 Jerry， 他的节目叫做跟 Jerry 一起变有钱，他是讲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年轻人，然后怎么样在22岁的时候获得财富自由。
哦，经验分享的故事。嗯，
那听起来好像很老梗，不过它里面分享的东西都，我觉得跟很多投资理财的书都讲得很像。
嗯，
尤其是里面讲了很多那个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的东西啊。
哦，我觉得那个很好。
那它里面都有提到，所以我觉得它频道，不管我还不确定它到底成功的过程是不是真的那么扎实，但我觉得至少它的分享的过程中，它的那个东西是对的。比方说你要很吃苦，你要努力，没有人理你，然后要很省钱，忍受孤独。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成功人士必经的路。那或者是说，如果说你觉得 Podcast 现在目前中文频道真的太少，英文又听不懂的话，其实 YouTube 上好像也蛮多像这样的节目吧？
太多了。
嗯，像你不是有在听是哪一个？
你说 YouTube 吗？
对啊。
YouTube 的话通常还是会打开手机看啦，因为毕竟它是影音的内容嘛。
嗯
嗯，那我就挑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看。
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听到是说，那时候好像是你在床上听看他的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哎，
哦，
这个听起来
每天说一点，
还是每天学一点，
每天听一点。
因为那时候我听到某某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比较不像是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他就真的很像是一个广播频道。嗯，
对
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就是边直播边说话。但我觉得它的形式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广播的形式，然后内容也可以学到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蛮适合，就是你睡前的时候真的想学东西的话， Podcast 或是 YouTube 这种谈话性的那种学习性的，欸，可以听听看。那再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真的不想睡前还搞得压力这么大，上班一整天了，就来听像我们这样的频道，晚安睡不着，那我们就来听聊天拉塞，那聊聊生活的琐事，不然每个每天生活中这么多的事情放在心里没有人可以讲，可是在这个频道上有人可以讲到你想要聊的那个部分，哎，这样会有比较有共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放松啦，
这是个很好的放松方式。
嗯，
哎，可是你之前我看到你好像手里都会拿一本书，哎，你都是看什么书啊？
哦，这个就是我第二个要提的。其实像孟孟家有注意到，我有时候睡觉前呢，啊，我之前会常常看手机嘛，后来最近改成不看的时候呢，我不是听 podcast 就是看书。我前阵子因为就是工作关系，因为我有提到 我的工作是房仲，但我要做网络行销，所以网络行销里面很重要是要写文案。我就会在睡前看一些怎么教你写文案、怎么说故事、怎么下标题这种书，甚至关于沟通啊、理财这一些。那这是我睡前会做的事。那我一定要特别讲，我很常在我的公司跟我的同事或是跟我的部署说，一定要看书。看书你知道吗？CP 值超高哎，欸！你知道为什么说？
你是说可以学到书本的经验吗？
对，因为换个角度讲，假设今天某某你要出一本书，那这本书应该是你最擅长的东西，可能是你这一生的精华，你花了可能半年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但阅读的人只要花也许两三百块三四百块
就可以学到所有的经验。
对，而且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一本书你真的看快一点两三个小时可能就看完了，所以我觉得花一点点钱然后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人一辈子的精华全部都学走，念书真的很重要，
听起来真的很值。
所以 我觉得念书很重要，而且跟帮助睡眠也有关，因为看书看久有时候会累嘛，那你睡前与其看那些手机刺激你的感官让你觉得很兴奋，你不如看书看看看累了就直接关灯倒头就睡，很自然就接上去了。
哦，就跟上课上到看课本看到睡着是一样的，
差不多。
嗯，
对，如果说你真的觉得精神好的话，你就翻一些数学啊英文课本，
所以要留着数学跟英文课本在身上。
下次如果睡不着，你可以试试看把单字本拿出来背。
啊，那除了看书以外有什么比较有动态性的活动啊？
好，那第三个就是要讲到健身。 我觉得其实像这是我自己蛮大的败笔，因为我从高中大学就是想说我每天都要健身。
你有啊，你有打篮球啊。
打篮球不太算健身，只是算运动啦、嗯、我想的是说你每天都要做几十个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这一类的，然后要练出肌肉，可是这一点我还蛮没什么毅力的。
嗯，
我现在一个礼拜才做个一次两次吧，也不多，然后再搭配一次打球。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手机很多都有那个手机的 APP 教你怎么健身，你跟着它的节奏走，跟它的步骤走，就可以把一个循环做完，也不会太累。像我根据手机 APP 去做一次大概循环都在8分钟、10分钟就做完了，其实蛮快的、嗯、
没有花很多时间。
对啊，不会啊。然后健身完之后有时候身体就热热湿湿黏黏的嘛，刚好就洗澡，那很多人洗完澡其实就
精神又更好了，你这样睡不着吧。
哎，我是这种体质，哎，我听到很多人都是洗完澡很放松就想睡觉，可是
我也是有精神的人。
对，我也是洗完澡就发现哇精神好好，怎么办、就是、来追剧吧，
所有的精神突然都来了。好像可以做其他事情了、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要看人啦，就是如果你是洗完澡会有精神的人，那你就赶快把书拿出来看吧。
对啦、嗯、但我觉得如果不健身的话还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方式啊。
好，再讲第四个。第四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比方说像我跟某某是住在一起，那或者是你可能是跟你家里的小朋友，像那天我看那个节目，昨天看那叫什么 Melody 跟女生主持的，
嗯，
那 Melody 就聊到说她睡前的时候会抱着女儿聊天，
哦好温馨哦，
对，她说什么妈咪我很爱你啊什么的、嗯、然后妈妈也说对啊你是我最棒的宝物。其实我觉得睡前还蛮适合跟另外一半或是跟家人交流，比方说像大家平常白天可能很有些话不好讲，但也许、晚上关了灯要睡前还没有睡着的时候、聊一下最近状况怎么样，讲点心事，讲点秘密，对，甚至平常有些不好气势的话可能可以跟对方说个 sorry 啊，对，今天凶了你，
做一个今天的和解，
对，或者说对不好意思今天跟你讲话比较没耐心怎么的，或者说啊谢谢，像某某昨天我在早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家事都做了，我也洗了，那就可以跟他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谢谢。
我觉得有宠物也不错耶、欸、
其实晚上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适合，也蛮适合陪宠物的、哦、
我觉得抱宠物就是一个很疗愈也很好入睡的一种方式啊。 嗯，
你在家你会抱宠物吗？
嗯，会抱一下，可是我家狗不是很想要让我抱
你不是他的菜
对，应该是我抱一下他就一直想要急着跳走。
嗯，因为我们平常上班大概一般都是早上也许8点就要出门，回到家也可能7、8点，你吃个饭看个电视休息一下洗个澡也许就已经10点、11点了。其实家里如果你真的有毛小孩的话，大概你能够陪他时间就剩这一点点。睡前的时候除了你跟家人另外一半交流之外，我觉得
留一点时间给他们吧。
对，你跟那狗交流一下嘛。而且大家知不知道狗啊其实会得忧郁症耶、欸、
因为我觉得就是主人能够陪在他身边的时间真的太少太短，而且在他们的眼里面他只有我们、嗯、
对啊、
嗯、他没有别的。
以前我爸妈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家刚养雪纳瑞的时候啊，早上只要早上一上班我爸妈要出门，我们家那的雪纳瑞就会在门口一直这样子装可怜，然后后来医生就讲说不行让狗习惯这样，尤其是当我们一回家的时候马上就跟他玩、
哦、
狗很难过，就是哇我等了一整天你才来了，他就哭，你再去跟他哄，狗就会觉得说对我好可怜你这样对
我
好。我
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制约的行为耶。
对、
嗯、
那医生是说其实对于这样的狗就是不要对它太热情，回到家就是先让它
冷
静一下，你先让它冷静完你再去摸它，否则狗会得焦虑症。
哦，跟小孩一样，就是不能它一哭我就去找它我就去哄它、
以前我们家狗一开始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只要我爸妈一走啊，他们在家叫一天呢，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有可能警卫室打来说邻居在抱怨，
这么大声。
那不得不我爸妈只好把狗带到中介公司去上班。
哦，所以那些他们都得逞了。
对，可是我就跟我妈妈讲，你不可能一辈子把这样子狗带来带去，因为你们毕竟还是一个职场啊，不能每天都狗在那边不好。尤其后来我们家有第三只狗，还是大只的。不久之后又有第四只、第五只，最高纪录现在有7只狗在我家。
现在一定不能带出门。
对，所以我爸也现在不能在房东公司上班了。
不适合了，嗯。
啊，所以就是第四点，就是可以跟另外一半或是陪陪你的毛小孩这种交流情感上的东西。第五个，我觉得默默很适合分享，这个是默默跟我提的，
嗯，
就是睡前可以保养自己。
我是觉得啊，就是在外面那么累，然后其实你没有剩下多少时间，那我觉得留下来给自己的话，你可以敷脸也好啊，擦乳液也可以啊、嗯、就是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体上或脸上。
我这样讲到这边我好像没什么注意，你平常晚上睡前的时候除了敷脸还要做什么保养啊？
其实我也蛮偷懒的，我通常都是如果有觉得哦最近好像有点晒黑，我才开始涂乳液。
可是我觉得你很白啊。
真的吗？
你看不出来。
我是做那种急救型的行为，但我觉得身为女生的话，我觉得每天都要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是一定要的。
我觉得保养自己跟健身有点类似，但不太一样。对，健身比较像是你体内的东西，保养比较像是你皮肤外的东西。我自己的感觉了，好像皮肤啊这种东西真的老了就很难恢复，
很难啊。
只能尽量去维持。以前我听过一句话，人家讲说，就是当你20年后、30年后你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你看起来比周遭的同学年轻，这就是一种人生的成就了。
而且你会感谢以前的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睡觉之前保养蛮好的，比较多女生会很在意这一块吧。
很多呢。有些我知道，有些女生朋友她是会花一个多小时以上的时间，
睡前一个小时哦，
真的啊，包括抬腿啊或是什么的。
我难想象说，今天一个男生睡觉前敷个脸抬个腿，
女生爱漂亮嘛？
哦，也是啊。
对啊，
好，那再来应该是第六点。我刚讲完了保养自己，那再来第六个。第六个，我觉得在很多的一些理财书啊，或是一些成功人士的东西里面，都会提到。在睡前呢，先规划好隔天的行程，这个事情你有做试着做过吗？
我不会是在睡前做，但我会在我下班之前的半个小时，我会去想一下明天的计划，或是明天的行程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例如有面试啊或什么的，我自己就会大概有个印象。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甚至有些东西可以先准备。
你这个感觉也蛮像这种概念，就是一般人是睡前去规划，那你是下班前规划。
对，我离开公司前会想一下。
那回到家就不会再有任何公司的事情了？
不一定啊，有些东西可能要提前准备的话，我在家或许会把一些资料会备齐或什么的。
因为我看我们这样住这半年里面，好像也很少看到你下班在弄公司哦。
很少耶，我其实基本上东西我都会在工作的时间内就是先完成或是先预备好。
那我是个工作能力超强的人，不像我下班还常常有那种客户电话啊，客户的 LINE 要回啊，可能这是做业务
性质不同啦。
对
啊，
做业务工作的悲哀。很多人是讲说，其实你可以在睡觉前的时候，比方说最后那半小时，就好好规划一下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先写下来，一方面把你脑袋清空，二方面让你明天起床的时候会觉得更有动力，因为今天的事情已经 setting 好了。像我自己的习惯反而不是在睡前或是什么，我会习惯在进公司的时候一早，就是吃完早餐之后，我会开个小组会议，大概5分钟。那结束之后，我就开始规划说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是今天规划今天的行程。
就是一早先安排。其实蛮多人是属于像有些有钱人，不是有钱人，成功人士，他们可能那种4点起床、3点起床，他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去规划。我真的很好奇的，像比方有些人3点半、4点就起床，那他们
到底几点睡觉啊？
对啊。像上次我就听他讲说 Kobe 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因为 Kobe 是我的偶像，他最有名名言就是你有看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这句话很鼓舞人，是因为他都会在凌晨4点的时候到篮球场去，到他的球场去练习，但很多这个时候还在睡觉，你再怎么早了不起6点去。很多网友在讨论说他怎么那么强啊，很佩服他，就有人回说因为他可以回去睡回笼觉。我们上班族不行。
有道理。
对，我们没办法像他这样工作到10点，然后回去再睡个到中午，这样是没办法这么做。
他可以去任意的去规划自己的时间。
对，还听说以前王永庆好像每天还要跑10公里的步，对不对？一早起来。对，一般来讲谁有那个闲情逸致跑10公里啊？所以我觉得适不适合早起，或是不是一早做的事情，看状况啦。但如果你真的不晓得的话，睡前你睡不着，很适合把脑袋清空。把它排出来这样。
好，那除了规划隔天行程以外，其实我之前好像有在网络看过，就是有人会做冥想这件事情。
没错，接下来第7点就是冥想。冥想，你对冥想的认知是什么？因为像我对冥想就不是很懂。
冥想认知其实我也没有到很了解，但是大概会晓得，就是说他们是运用听音乐也好啊，或是就真的盘腿打坐的方式，然后去运用呼吸的这个道理，然后把内心的一些杂质啊或是负能量给清空。
听起来好像臭臭
的听起来没有，听起来
用呼吸把杂质
吗？
感觉我就会想到呼吸完之后就不
没有，它的杂质是那种能量的或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之前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对冥想不懂，想象就是 坐在蚊帐里面打坐，然后这种画面，
宗教画面对不对？
对，或者有些人打瞌睡，
还要再穿一件那个袈裟之类的。嗯、
但是我上次看有一个频道叫好夜，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嗯，
他也算是 eToro 的代言人。那他每次都会讲一些很多的一些理财啊观念里面，有一期他就特别讲到冥想对他讲很有用。他在节目中讲到的冥想，其实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想，就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跟吐气，就这样。那我有去试过，一开始好像很简单，可是大概两三分钟，对，你就开始有好多思绪一直跑进来，
就是会分心啊，
嗯，真的很难去把其他这些东西心思给抽掉。比方说，就我很容易就会有，我有我试过去冥想一下下，就会有那种你工作要干嘛，你网络营销可以干嘛，哎，有什么灵感出现了，我当下就觉得我好像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或是记下来。但你
所以脑袋其实没有办法，很难会空白下来
啊、但我觉得这就是冥想难的地方，因为一进入到那个状况，马上就有这么多思绪进来的时候，我又排不掉，但我又必须要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这个很困难。难怪人家说冥想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专注力。
但我觉得睡前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刚好这个时间夜深人静，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冥想，其实对放松身体啊、精神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帮助，下次可以试试看哦。
听起来就是那种精神的进化，好玄。
那再来咧，
再来是每日三省吾身。
对，
插播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晚安睡不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关注，那么节目马上回来。
第八点我们要讲，其实这个就是很古老的一句话，但我觉得其实很有用，我以前也有在做，那就是说写下每日的检讨、就是之前古人讲的每日三省吾身，想一想今天、在工作上或是在跟人的互动上，你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和做得好的地方都写下来，甚至是之前自己在面临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比方说今天一个部署他做错事，你是选择要斥责他呢，还是要鼓励他，告诉他没关系，或者是你要告诉他说，哎，你为什么犯这个错，去了解他的想法。其实每一个做法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一念之间有时候会给人很不同的感觉。就像以前我待过一些公司啊，做错事老板就是骂人骂人骂人。以前我在总部上班的时候，我那个主管他就有躁郁症。
好挫折哦。
对，你做对事也好做不好是什么都骂，你就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嗯。
但相反，像我来这家公司之后，我们老板最常在开会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每当出事情或是同事间有争执干嘛的时候，老板都会说没关系，发生都是好事，因为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未来才知道怎么去改善，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遇到都是好的，
所以其实就得到不然就学到嘛。
对，我觉得老板跟我们这观点很好，所以当每天有时候就是我今天一整天下来的时候，我是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啦，去想一下，哎，今天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跟客户讲的话，跟同事讲的话，甚至跟默默讲的话，有没有哪些做不好或说不好的地方，自己哪边要去检讨要修正。那自己觉得今天做的很不错的地方呢，就继续复制，让它保持下去。
哇，真的每天做吗？
现在比较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犯错啊。
啊，原来是这样。
你自己
会自信？
那你自己呢？我平常会不会回想一下，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做什么事情哦？
嗯，
我可能会回想一些觉得可能做了觉得有点后悔的事情吧。
例如吃太多？
不是，可能就会想说我今天是浪费太多时间在什么地方、那我是虚度这些时间、这些是我会想到的。
例如说花太多时间在钱柜里面。
没有了，已经很久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每天你都开始去记录这样的东西的话，久了你就会发现说，我怎么老是在抱怨我又生气了、或者我怎么老是抱怨我有今天吃太多，还是浪费时间，还是花太多时间追剧。你累积下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要长期的记录，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盲点在什么地方。
可是你除了记录不好的以外，其实你也可以记录一些小确幸啊。
嗯，这个也是我现在每天都会做的，就是会记录小确幸，这是我讲的第九点。我以前在早期刚开始有这种笔记本习惯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每天睡前呢就把笔记本拿开来写下三个你今天觉得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很开心。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小确幸吧？小确幸好像是一个日本作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渺小但是又很确定的一些幸福感，把这些东西记下来。生活中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常常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常想一二，想那一两成比较顺遂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那每天去看这些东西，其实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真的过得还蛮幸福的。比方说像我们年轻准备要结婚，也不算特别有钱， 可是哎，住的还不错，吃的还不错，然后家里爸爸妈妈也健康，朋友都对我们蛮好的，觉得就过的生活还蛮顺遂。
嗯，
对比很多，像我们昨天在路边看到有人推着轮椅在卖口香糖，卖、
嗯、很辛苦，
对他们很辛苦、嗯。有时候说真的，就算他们是诈骗，我都觉得想跟他捧场一下，因为你看，像昨天就是可能天气这么热。
对，
之前可能是天气很冷的时候、
嗯、
他们就站在那边这样卖一天、
嗯、
卖一个下午，可能也卖不了几个、
嗯、
而且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觉得是卖爱心东西的好像是
都是骗子啊、或是什么的、嗯、
对好，
其实有时候会磨灭掉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变得是他们这样卖的时候，我真的曾经有一次印象最深是我在市政府捷运站门口看到一个，因为市政府每天都有人在卖那个叫什么
饼干吗？喜憨儿饼干，50元的那个。
嗯，他们平常都很努力的喊，就是大哥哥大姐姐，然后是帮做爱心帮帮忙这样、
嗯。
有一天我经过就看到那个喜憨有一个就是可能真的很挫折吧，没给他买，他就站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嗯、
那旁边都会有一个陪他的一个姐姐，那姐姐就是一直安慰
他。嗯，
对，所以我到当下看到我就赶快过去就跟他买了一包，
嗯、
虽然。
嗯